今天的讲题是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给他铺床。一个人病重在床上，上帝来给他铺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？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一篇，诗篇第四十一篇，找到了，我们一同来读诗篇第四十一篇，旧约圣经687面，诗篇四十一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他救他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必在地上享福。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遂其所愿。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。我曾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，说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呢？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边才说出来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过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，好报复他们，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。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，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这篇诗是以色列王大卫写的，这是大卫在病中求上帝医治的一篇祷告。大卫提到他在病中人怎样对待他，大卫也提到他在病中上帝会怎样对待他。今天我们要分三点来看这段经文。第一点，我们要来看大卫在病中人怎样对待他。我们再来看第五节，第六节怎么说。第五节，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，说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了。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边才说出来。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的仇敌听见大卫生病了，他们就议论纷纷，说大卫什么时候会死，会一病呜呼，什么时候会这样就死掉了。我们为了要知道大卫他真的病到怎么样，他什么时候会死，这些仇敌就假装来探病，探病的时候就在大卫的面前说假话。他们说什么假话呢？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他们用恶言议论说大卫什么时候会死，他们名他大卫的名什么时候会被除掉。那么这些话他当然不会在大卫的面前说，在大卫面前他们就说假话，假假说哦，大卫你很快就会康复，很快就会复原。那么在背后他们怎么样对待大卫呢？你看第七节，第七节，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。一切恨我的就是指大卫所有的仇敌，他们都交头接耳的在议论。交头接耳就是小声的在说话。为什么要小声的说呢？因为怕人听见。为什么怕人听见呢？因为他们要设计害大卫。他们怎么样设计害大卫呢？第八节说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一等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怪病这个名词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绝症，所以在原文 这个怪病也可以翻译为绝症。那么圣经祈祷本说，希腊文怪病有中邪的意思。为什么这些人说大卫得了绝症或者中了邪，大卫必定不能再起来，这句话是说要设计害大卫呢？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王，如果有消息传出去说这个以色列的王已经得了绝症或者已经中了邪，那么等于说这个王已经不能够治理国家大事，或者说他在世界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那么人听见这个消息就会想到这个国王没有用了，那么那些有野心的人，他们就可能要想要怎么来争夺，要来抢夺这个王位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来探病，探病完了以后就散布谣言，恶意重伤，说大卫得了怪病。他们的确是心存奸恶，存心不良，要害大卫失去王位。不但仇敌这样，连他的朋友也这样。我们来看第九节，第九节，连我自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。在探病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大卫的知心朋友，这个朋友看见大卫病重，看见大卫的仇敌都说大卫大概不久人世了，大卫已经得了怪病，大卫再也不能起来了。这个朋友也随着仇敌这样说，仇本来是知心的朋友变成要害他的仇敌。这个九节所说的知己的朋友，有圣经学者认为就是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所说的那一个亚西多福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记载亚西多福是大卫的谋士，就是大卫的军师，或者说是大卫的参谋长。谋士是替国王出主意想对策的人，亚西多摩曾经是大卫所依靠的，曾经跟大卫一起吃饭，是大卫的知心朋友，他替大卫出主意。但是后来有人叛变背叛大卫，以大卫为敌，这个亚西多福就去投靠大卫的仇敌，和他一起要来害大卫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记载，主耶稣引用这些经文说，犹大就是和他同桌吃饭用脚踢他的人。犹大是主耶稣的门徒，犹大起初认为耶稣要来世界上做王，所以他就跟随主耶稣。后来他看到主耶稣不但在世界上不要做王，还招惹了许多的仇敌，犹大就出卖了他的老师主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人心是多么的势利，人心是多么的自私。你看当亚西多福看到大卫高高在上是一国之君的时候，他就来做大卫的知心朋友，为大卫出主意想对策。看到大卫被人背叛，有仇敌要追杀他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弃了大卫。犹大也是如此，他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在世界上做王，他就来做耶稣的门徒。他看到主耶稣基督没有世界上的王位，只有世界上的仇敌，他就出卖耶稣，背叛耶稣。人心就是那么的自私，那么的势利。弟兄姐妹，在大卫所写的这篇诗里边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探望病人，探病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，但是来探望大卫的这些人，在大卫面前说假话，在大卫背后说陷害大卫的话，增加大卫的痛苦。探病是要给人安慰，给病人鼓励，给病人盼望。因此我们不要在病人面前说假话，就是说没有意义的话，不要在病人的背后说一些让病人听见了伤心灰心的话。 有人去探病，探完以后出来对人家说，我看那个病人他的眼神已经变得怎么了，我看到他的手他的脚已经变得怎么了，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大概活不久了，有这样的情形活不久了。结果这些话不幸的就传到那个病人的亲人的耳朵里，那亲人听见了很伤心很难过，他说那个人来探病不是给病人祝福，那是给病人做祝福，而更加不幸的是那个病人真的不久就去世了，所以那个亲人不能接受，就是那个人的乌鸦嘴害得我这个亲人真的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去探病不要做先知说预言，不要说假话没有意义的话，不要说给人误会给人伤心给人灰心的话。我们去探病如果看到病人病得很严重，你的确看到他这次一病起来的话也不能再做什么大事情了，我们也不应该离弃他，不应当他已经没有跟我们同工的价值，我们就不理他，我们就冷落他，我们就抛弃他。如果我们也像世人一样势利自私，我们还能算是基督徒吗？大卫在病中看到仇敌假装朋友，假装探病说假话，一切都是虚假。大卫在病中看到人势利的嘴脸，看到人心底的自私，看到人怎样待他。但感谢上帝，在另外一个方面，大卫看到他在病中上帝怎样对待他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上帝怎样对待患病的大卫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第三节讲题就是从这节经文拿出来的。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。人病重在床上，上帝来扶持他，这是说人患重病不能起来了，上帝必看顾他扶持他，不会将他遗弃。那么接着下来说，他在病中上帝必给他铺床。我们看过病人躺在床上，护士把他扶起来，替他换床单，换床单，给他铺床。那么这里说，人在病中，上帝必给他铺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文铺床这个铺这个动词，在旧约一共用了90多次，它所用的意义包含转变、变为、翻倒、倾倒等等的意思。所以根据希伯来文这个动词的本来意义，这节经文的铺床并不像忽视给人铺床那样。按照这节经文上下文的意义来看，铺床的含义是转变、改变他的床，铺床是转变、改变他的床。吕正中译本就把给他铺床翻译为使他的病痛变为健康，另外一本中文圣经译本翻译为他患病的时候使他转危为安，把危险转变为平安。这两种翻译法就是根据铺床的铺含有转变或变为的意思来翻译。那么这一英文圣经多数把给他铺床的意义来引申，而把它翻译成为恢复他的健康或者医治他的一切疾病。我们在区会买的那本现代中文译本就是根据这样的译法把它 给他铺床，把他翻译为他要恢复他们的健康，上帝要恢复他们的健康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在病中看到人在他面前说假话，在他背后说陷害他的话，看到知己的朋友变成他的仇敌，离弃了他。但大卫在另外一边看见上帝在他病中仍然看顾他，扶持他，并且改变他的床，使他的病痛变为健康，使他的危险转为平安。而大卫的确他的病得到了上帝医治，他的祷告蒙上帝垂听。我们看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，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上帝在病中扶持他，上帝医治了他，这是大卫病得医治的见证。上帝对人不像人对待人，人对待人是人在健康的时候、成功的时候可以一起玩耍、一起赚钱的时候做好朋友，在病重的时候、在失败的时候、在不能一起玩耍、一起赚钱的时候就抛弃了那个人。上帝对我们是我们健康的时候、成功的时候爱我们，我们病重的时候、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上帝还是爱我们。在新约圣经上，我们看到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中间，上帝没有遗弃瞎子，没有遗弃聋子、瘸子和哑巴，上帝一一的医治了这些人。上帝也没有遗弃麻风病人，麻风病人在当时是被看为不洁净、是污秽的人，麻风病人被亲友隔离、被社会遗弃，但上帝没有遗弃麻风病人，上帝改变他们的床，使他们的病痛变为健康，使他们的危险转为平安。在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上，我们看到好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他们病痛的时候向上帝祈求，上帝就扶持他、医治了他。弟兄姐妹，愿但愿大卫这篇在病中祷告的诗会增添我们的信心。即使我们身患重病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要相信我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我，我在病中，上帝必给我铺床。我们有大卫这样的信心，相信我们上帝是一位这样的上帝。在大卫所写的诗里边，我们也看到在病重的时候要得到上帝扶持，要得到上帝铺床，你必须注意两样事情。所以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，我们来看要怎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扶持和医治。我们再看一节到第三节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他救他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。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遂其所愿。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。这几节经文给我们看见，怜悯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上帝必拯救他，他病重在他，上帝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，上帝必给他铺床。怜悯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贫穷的，贫穷的是指什么呢？是指需要怜悯没有力量照顾自己的人，是圣经所谓贫穷的。贫穷的是指那些需要怜悯没有力量照顾自己的人，照顾他们的人上帝也必照顾他，他病重的时候上帝要扶持他，给他铺床。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教导我们要怜悯贫穷人，要帮助困苦人，要救济患难的人。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的，我们必能看到我们的祈求蒙上帝悦听、喜悦的垂听。第二样要注意的事情记在第四节和第七节，我们再看第四节。第四节，我曾说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、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大卫求主医治，但他也向主认罪。 我们注意这件事情，他要上帝医治他，他向上帝认罪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，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这里所说的纯正，并不是指大卫是一个没有罪、一个纯洁的人，乃是指大卫向上帝认罪，蒙上帝赦罪，得到上帝赦免，而在上帝眼中成为一个纯正的人。这两节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罪要得，我们的病要得医治，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扶持，上帝铺床，我们需要向上帝来认罪。以色列人他把病和罪看成是不可以分割的，人有病因为人有罪，人有罪所以带来了病。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医治病人的时候，也常常说你的罪得赦免了。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我们要我们的祷告蒙上帝垂听，我们的心就不可以注重罪孽。我们要我们的病得到上帝医治，我们必须离开罪。在大卫所写的诗里边给我们看到，我们怜悯贫穷人，上帝必怜悯我们。我们向上帝认罪，离开罪恶，成为纯正的人，我们必得到上帝扶持。我们如果真的愿意这样去行，我们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。我在病中，上帝必给我铺床。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，但我们人软弱，我们常常道理是知道，但我们行不出来。今天我们要守圣餐，那我们借助圣餐再一次和主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、永恒的生命联合，让我们有基督丰盛的生命所充满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刚强起来，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去怜悯贫穷，帮助困苦、救济患难的人。也求主让我们借助圣餐被提醒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我们不要再去犯罪了。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成为纯正的人，叫我们的祷告可以蒙上帝垂听。我们身体有疾病，让我们也凭着信心接受圣餐，求上帝借助圣餐，就是这个象征着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的圣餐，来喂养我们的灵魂，叫我们灵魂兴盛，来喂养我们的身体，叫我们身体得到健康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主的赐福。弟兄姐妹，只要全心来信靠上帝，让满有恩惠慈爱的上帝必不会抛弃人。在患难的时候上帝要保护他，在病重的时候上帝要扶持他、医治他。让我们有大卫这样的信心来投靠、全心的依靠这样的上帝。我们同心低头祷告，愿上帝借着我们所听的圣经的教导努力去遵循，好让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，叫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看到上帝的拯救，叫我们病重在他的时候看到上帝在扶持，叫我们看到我们在病中上帝在铺床。上帝啊，你就是因为这样的上帝，但是因为我们心中注重罪孽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蒙你垂听。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知道许多的道理我们行不出来，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怜悯贫穷的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。上帝，你知道我们是你用土所创造的，是那么的卑微，那么的软弱。上帝啊，求你向我们吹灵气，用圣灵充满我们，用你的生命灌注我们，好叫我们有丰盛的生命，好叫我们不但听到也去行道，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面前做怜悯贫穷的， 做一个纯正的人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扶持，好叫我们可以知道你喜爱我们，可以永远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上帝啊，我们不配，但我们有需要，所以今天我们来亲近你，我们靠近你的圣桌，我们伸出我们有需要的手，我们领受圣餐，愿你这座圣餐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全心信靠你，就看见你的恩惠慈爱跟随着我们。天父，我们的上帝，恳求悦纳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